众我们的神，这是多么美善，赞美他，这是美好的，是合宜的。耶和华重建耶路撒冷，召聚被赶散的以色列人，他医好伤心的人，捋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辰的数目，一一给他们起名。我们的主伟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却把恶人丢弃在地。耶和华啊，你们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啊，你们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坚固了你的城门的门栏。祝福在你们中间的儿女，他使你的边界平静，用上好的麦子使你饱足。他向地发出命令，他的话迅速颁行。他降下羊的一半的雪，散下羊炉灰一样的霜，他贴下羊碎正一正一样的冰泡。面对他发出的寒冷，谁能承受得住呢？他发出命令，这一切都必融化。他使风刮起，水就流动。他把自己的话向雅各颁布，把自己的律例和典章向以色列人颁布。他从没有这样对待其他各国，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典章。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当我们打开你的圣言，求主你藉着今日的宣讲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聆听顺服亲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滋润。求主你祝福以下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大家请坐下。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是少年时期在哪里度过。我少年时期就在香港，我就是在香港就读我的小学，小一至小六。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不是那么喜欢的，在小学里面一段时间我不是那么喜欢，就是呢放暑假的时候。放暑假当然很开心，是不是？因为不用做去玩啊，咁之類之類。但係當放完暑假最後嗰兩個星期咧，我就好辛苦啦。第一樣嘢，原來咧啲老師咧好識做嘅喎。你放暑假嘅時候咧，佢要俾一本咁厚嘅習作你嘅喎。喺佢哋嘅觀念裏邊咧，唔好浪費你嘅假期。但在我的角度来讲呢，暑假是我周围去玩的时候。所以最后那两个星期呢，就夹硬去做事了。无论是找人去抄，当然不要学这件事，不好的。找人去抄功课，或者自己是求其做啦。回学之前那段两星期时间是很辛苦的，因为習慣了在放暑假裏面沒有人管那種的生活，現在要準備上學的時候，哇，重新再整理自己的心境，時間睡覺的習慣，是很辛苦的對我來說。
在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路都是这样。当我们在世界里面是去生活，我们有使命，我们有呼召，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但是无奈一个的是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当我们一路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迷失，有时候我们不记得了我们的召命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因为很现实，要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内心里面都是积聚了很多些不是圣经里面要我们的那些观念，或者我们讲另一个字眼，积聚了很多生命里面一些垃圾，重整是很重要。重整的意思就是 refocus， 当我们走了一段时间，我们让自己有机会停下来，有了一个 holy pair 的时候，歇下的时候，歇下不是要歇，而是要去一个好好的休息，让我们再是去整理我们内在生命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等等。重整就在基督徒成长的路里面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是要我们重整内在生命那个的是气质，校正我们生命的方向。有时行行下的时候，原来发觉自己已经是行歪了都不知道，而这段时间静下来去校正，重新校正我们的生命方向是好的。在上帝的旨意，美好的旨意当中再重新去定位，包括我们的侍奉，我们跟着下去的人生那个方向是怎样。所以基督徒的成长的生命里面，去到一个位置一个时间里面，需要是重整重新定位，重组整理自己的价值观方向等等。但你会问，为什么需要做，为什么是需要重整呢？很简单，我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东西都是不断的转变当中，因为有转变，我们的生命都是不是一个静态的生命，是动态的，是活在一个的是转变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生命随时都会随着这个转变，我们都有不同的是应对的，所以我们是有这个转变，变成我们需要是去调整，再一次调整我们的生命，以至到我们的信仰，特别在上帝，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信仰不是去脱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而是去进到现实生活里面，是为基督是活出一个更美好的生命，一个门徒的生命。我84年来温哥华，移民来温哥华，如果你问我Lohi Mall 是怎样的，大家有没有去过 Lohi Mall？ 去一定是啦，你是 Burnaby BAC 一定去过 Lohi Mall。 我在我脑海里面，你问 Lohi Mall 是怎样的，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84年的 Lohi Mall。 可能在你们在，可能我想在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还没出世，是吗？我还记得在现在的 Price Mart 里面，那是一个大巴士，空旷的巴士站来的。我就是记得在那里搭车入去 New West 那里，去 Douglas 那里上堂。大家现在在 Lohi Mall 里面，哇，想买东西，哇， London Drugs 很大，是吧？我记得当时我就在那里，那里其实不是 London Drugs， 是一个戏院来的，我在那里就是看戏。有时读书闷啊，
星期二啊，有减价，就一个人走入个戏院里面去睇。我哋嘅生活环境不断嘅转变，我哋都需要 adjust。我哋嘅记忆唔可以停留喺以前嘅世界里面，因为我哋嘅信仰是回到世界做一个现实，在现实生活里面活出一个真善美的基督的生命。不单止是那个我们的生活环境转变，人生的阶段信仰的历程都不同了。今天同样我看创世纪，跟以前的我看创世纪已经不同了，角度不同了。为什么不同了？因为我的人生经历不同了，更加成熟了，应该是不是？随着我年纪大更加成熟了，体验多了，我信仰历程都不同了。因为侍奉了一段时间，经历上帝的恩典，我对上帝的概念都不可以是好像以前二十几年前的样子。所以这些转变都会构成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成长路里面，我们有时间停低下来，去重组重整我们的价值观，重整我们的方向，重整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诗篇147篇一开始的时候，诗人就说 Hallelujah， 大家读那个是新译本就说赞美耶和华，这个是意译来的，但是实质上那个直译的话就是好没得译的，因为希伯来文那个字 Hallelujah 的意思就是两个字夹在一起，就是赞美跟住耶和华神的名字。所以就是 Hallelujah 是一个的是直译的一个的字，比较 technical 一点，它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这么简单。但是想大家留意的时候，就是这个 Hallelujah 在诗篇147篇就是出现在第一节开头那里，还有最尾完结的时候，而这两节的出现都是一个动词，而动词不是普通的动词，是一个的命令式的动词。它意思是什么？它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Say Hallelujah to 你们的神，你们是没有得选择。这个是诗人对我们的发出的命令。同样因为诗篇是上帝的话语，亦都是上帝透过诗人话给我们，我们要去 say hallelujah to 我们的主上帝。看到这里我又很不明白，因为诗篇146至150篇是属于一类的诗，叫做 Hallelujah 诗，都有同样的格式，开始结束都是 Hallelujah。 而这四而这 五篇的诗是可以互相参照的去解读，因为这个是诗人的安排。但是我就不明白的地方在哪里呢？以色列人他的整体的以色列人，他的过去的确是经历很多苦痛的。当然这些苦痛不是上帝要加给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背弃上帝的约，以致到上帝是利用一些邻国巴比伦等等是要惩罚他们，以致到他们能够是懂得怎样为之敬畏上帝。而因为他们毁约，
背弃上帝，所以上帝容许苦难临到他们的当中，不是要踩低他们，是要他们在苦难当中更加认识生命是什么，更加认识什么是敬畏上帝，更加认识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的上帝，这个才是一个重要。但是他们的经历过去的经历是很苦的，他们经历亡国、被掳、流散，虽然回归，但是他是小部分。有些有大部分的人做什么回归呢？我们在异地里面已经落地生根，已经是有舒适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回到一个类似废墟的耶路撒冷里面去重建？而诗篇就是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诞生形成。当诗篇去到最尾完结的时候，146至150篇，诗人是说要赞美耶和华。对我来讲很难理解，以色列人经历过的过往的历史、过往的经历，怎可以来到这一刻里面哇 say hallelujah 就 say hallelujah 呢？讲就容易，唱一百次都得，但是真正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是很不容易。圣经里面当然有一个人物约伯，没了家产，又死老，又死仔女，老婆没死，死仔女，但在那个时候他仍然都去赞美上帝。但是不要期待我们做约伯，是不是？约伯是你可以，不代表我可以。落在一个正常，一个这样，落在一个这样的苦痛当中，正常人的反应就是怎样啊？苦叫、埋怨，甚至咒骂，这是一个很正常人的情绪的反应。圣经都不是说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 say hallelujah 的，至少我找到一个这个这样的先知，所谓的先知约拿，上帝叫他来尼尼城里面他传道，丢头走，跟着上帝又管教他，被一个大雨吞了他，跟着他又祈祷悔改，吞回他出来，跟着他到尼尼尼城那里，跟着就宣布了人悔改，他就坐在那个山里面，就看那些人怎么死，心里面不服，上帝就容许就去差一个的匹马，一棵树啊，在个热烈当中的时候，他坐在个树下面里面，他就觉得很凉爽。但是上帝又安排这棵树突然即一日之间死了，以至到在暴晒在日光当中，他就一路叫苦连天，说要死又要成。是这个一个同约伯一个很相反的例子，人家死仔女苦叫，但是你约拿受少少苦又一路大叫要死。我们看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例子，因为在面对苦难当中我们有得选择，我们的情绪，我们跟着我们的情绪去反应，还是我们跟着我们的信念，相信这位上帝是一个独一的上帝，虽然我们落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去坚信。所以个关键在哪里呢？我相信个关键在于上帝本身，而是我们不是，而个问题不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解决或者处境的问题， 你我在个现实的生活里面，有时落在一些处境，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面对，我们都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帮我们。诗人在诗篇的完结的时候，他说以色列民众，上帝的子民，我知道过往你所经历过一切是不容易，是痛苦。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诗人都是以色列人其中的一个。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向上帝唱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诗篇147篇告诉我们，关键不是你有没有能力去解决，你的处境是怎样，关键在于你所信的上帝是哪一个。而诗篇147篇给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位的上帝，他是一位慈爱护理的创造主，同时他都是喜爱扶持他的子民。我将大家的集中力放在几节的经文里面去思考。第一个，我们先看上帝是一个的慈爱护理的创造主。我会用这个的和修本，如果不介意。这样好一点，有点光，是吧？这个就是生理上的转变，所以有点光多一点。那诗歌是这样说，他说第四节那里说，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们的名。我们的主大，我们的主本为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诗人说上帝数点星宿的数目，意思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们看到只是很少很少的，是不是？即万分之一都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上帝在宇宙间的星宿，他都星宿，他都能够去数点。其中一个译法呢，英文是 count， 我们是数点，但其中一个译法可以说是 determine， 的意思就是决定哪个星在哪里，这里有没有星，是完全在上帝那个主权当中。所以上帝是那位创造主，他能够是去数点星，他都是决定星宿那个的是存在，那位的主宰。而个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第五节，我相信就是我们的主答本为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位个创造主，他能够是数点星，是读星宿，应该叫星宿。星宿就是因为他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主。其中一个的是 reference， 我们可以参考，就是这个的以赛亚书那里，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要向上举目，看见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们，一一称其名，以他的权能和他的大能大力，使他们一个都不缺。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节 echo 翻后先我们读的经文，上帝是因着他的能力，是他创造数点天上的星星，宇宙间的星星，是要指出他那种的能力，他的不同。但很奇怪，这位的创造主，他不是高高在上那么简单。你看下他诗篇147篇，那里他说到去第八节至第十节，他用 密云遮天，为地预备雨水，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这位高高在上的上帝确是爱护他所创造的走兽大自然，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看天上的飞鸟，天父况且都照顾，何况你和我呢？是原来这位创造主创造宇宙万物，高高盖上，高高在上，但他不是不理我们地上的事，他却是爱护万有，特别是人，看顾怜悯他所做的人，很有颠覆性的一个的观念。如果大家摆翻入去当时的旧约世界里面，旧约世界就是每所有的邻国，他以色列的周围环境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有他们的神明，他们的神明是有些是掌风，有些是掌雨的，他们要去求雨，要去有雨，他收使到个地可以滋润生长，他们需要去拜祭他们所信的偶像，要祈求风雨，甚至有些更加是，即是在我的角度离谱，将个仔女献上去，以至求水落来，雨落来，以至到是有丰收。这节经文很有颠覆性，原来我们的上帝不需要我们这样做，因为他的本性就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他看顾他所做的大地，特别是人。很特别的一个概念，我们活在一个末世当中的年代里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谁？另外第二个观念，诗人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喜爱扶持他的子民。一位高高在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却是看顾微小他的子民。诗篇147篇第二节说，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人中被赶散的人，那些流散的人在不同的异地里面生活的以色列人，他再招聚他们。第三节更精彩，他医好伤心的人，包扎他们的伤处。以色列人他的过往是很痛苦，经历亡国、被掳、流散，这些都是不好的经历，心灵甚至是肉体都受到创伤。而上帝说他会为他们包扎伤口。我读到这里我觉得哇，好颠覆性，创造万物的主宰为微小的人他包扎伤口，很难想象，是吧？你坐在这里，上帝下来为你包扎你的脚伤。但在历史里面类似这样的事情是发生过，大家估不估到我脑海里面在想什么？耶稣基督他为门徒洗脚，
如果你的脚伤，为你包扎伤口，我需要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我需要跪下来好地跟你包扎。但我不会这样跟你包扎。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类似这样的动作，摆下来门徒坐下为他洗脚。虽然不是完全同一件事情，但是却是很类似的动作。耶稣基督和门徒洗脚不是粗粗的你水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捽你，哎呀好痛啊，不是这样的，是很柔和的，他捽去捽摸门徒的脚，洗到干干净净。同样你包扎伤口，你不是这样是这样大力搭那个胶布下去，不是的，你要好细心的用消毒水抹啲伤口，跟住慢慢的同佢包扎，呢个先至系有爱心的包扎伤口。上帝话，诗人话，呢位上帝佢唔系净系数点星宿咁简单，佢系爱护他的子民，为他们包扎伤口，无论是心灵上的伤口，无论是精神上的伤口，他都可以，他都愿意为他的子民去包扎。是很颠覆性，因为在当时的世界里面，神明是高高在上，你不要期待神明会落来好像仆人那样服侍你，这个是一个妙想天开的事情。你只有是倾家荡产，是将所有东西是奉献给这个神明，是祈求更多的东西，这个就是古代世界里面偶像拜偶像那种的是观念。但是诗篇写的时候是突破了这种的荒谬的观念，是一种很颠覆性的概念给上帝的子民知道，他这位上上高高在上创造天地万民，但是他却来到地上为他的子民去包扎伤口。所以上帝是爱护他的所创造，爱护你他所创造的世界，同时上帝都喜爱扶持他的子民，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这样的上帝，我们可以来到信靠仰望上帝。所以诗人第九节至第十一节这么讲，他说他赐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马力大不是指到说马，普通的马讲的是战场上的战马，的意思是拥有强大的军力，你就可以征服哈巴弱小的邻国。不是古时见到这些情形的，现在都见到这些情形的，是吧？我有军力，我有实力，我就要下来。你叫啊， 我要打你就打你，是不是？因为我大只过你嘛，我有力过你嘛，你咪被欺凌咯。这个就是一个嘅罪恶世界嘅表现嘅其中一样嘢。不喜爱人嘅腿快嘅意思系指到军人暴君，暴君嘅脚力好紧要，因为要穿山越岭去战场，喺战场上都要奔。都要是扎扎跳去打仗，所以距离很重要。上帝说不是他不喜悦这些东西，他意思不是靠人的力，而是他喜悦的是那些人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不容易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生活环境是不断的改变，随着政治上的原因，或者是环境上，或者各个方面是不断的转变。当然我们要为主为神的国，我们要好地的活着，但是我们的依靠的能力信念在哪里呢？是因为我有能力啊，还是其他人？我们很期待那些有势有力的人可以帮助我啊，还是我们真正所依靠的是那位愿意怜悯我们的上帝呢？诗篇146至150篇完结的时候，就是要去呼唤上帝的子民，不要再是去依靠那些的是地上的势力，他们需要依靠的是那位创造主宰。完结的时候，让我送多一节的经文给大家，就是146篇，是 echo 回146篇，应该这么说，147篇是 echo 回146篇。他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们一点也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上帝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借人有福了。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去维持我们一份，保存我们一份对上帝的单一信靠。生活很不容易，面对每一日的挑战会带来心里面很多的烦躁，上帝明白，上帝会医治你，单一信靠上帝。因为这个诗人对你和我那个的呼召，也都是上帝今天对你的心意，要你在你的艰难的日子里面学习依靠上帝。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渺小，我们的软弱，但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看诗篇，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创造主，同时你 是愿意我们，你喜悦我们，去盼望你慈爱的人。奉是以上帝你为我们的所盼望为帮助的，我们是有福，我们是不会失望的。求主你帮我们，让我们都是让我们的思想不要再停留于我们过往，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转变，面对新的环境，但是我们不是一人去行，我们有上帝你的同在，你的带领。明天是属于上帝，我们愿意
跟随主行上明天的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愿上帝祝福大家。